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以色列称已击毙哈马斯新任领导人辛瓦尔，
泽连斯基向欧盟北约捍卫其胜利计划，
新州议会通过面向 LGBTQ 加社群的平等法案。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报道，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在以色列对加沙的一次空袭中被击毙。据了解，辛瓦尔在以色列对加沙南部塔勒苏丹地区的一次行动中丧生。以色列媒体报道，这次行动原本是例行任务，辛瓦尔被偶然发现。自去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辛瓦尔一直是以色列的头号通缉对象。联合国副发言人哈克表示，他们正在监测这一情况。
Our message has not changed. We have wanted the fighting to be halted. We have wanted civilians to be protected. We have, as I just mentioned,
我们的信息没有改变，我们一直希望停止战斗，我们一直希望平民受到保护。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那样，我们希望释放所有人质。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那样，在严重营养不良和饥荒的风险再次令人震惊之时，我们希望改善加沙的人道主义准入。
联邦政府取消了一名美国法学教授的签证，该教授在10月7日的一场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上，对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一周年表示了庆祝，并赞扬了此次事件在提高全球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度上所起的作用。据报道，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副教授贝顿已于上周离开澳大利亚。移民部长伯克在10月7日当天便下令对该教授的签证进行审查。根据移民法第501条，若部长认为某人品行不端，则有权取消其签证。一位政府消息人士证实，部长已经正式取消了该学者的签证。根据移民法的相关规定，签证一旦被取消，可能会影响未来的旅行申请，并禁止其再次入境。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提出了他的胜利计划，旨在帮助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该计划包含了乌克兰盟友此前拒绝的请求，例如呼吁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及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俄罗斯对此予以否认，称乌克兰需要清醒过来，并表示这是将给乌克兰及其人民带来不幸的计划。乌克兰议会欧洲团结党成员贡恰连科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该计划得到了支持。
There is a complete support and unanimous support for all goals which were announced to become member of NATO.
所有宣布的目标都得到了完全支持和一致认可，包括加入北约并获得更多盟友的支持。但我担忧的是，我不会称这为计划，因为计划意味着有具体步骤，而这些步骤不仅仅依赖于盟友，也要依靠自己。因此，我更愿意将其称为乌克兰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以及我们需要从盟友那里得到的支持。
乌克兰驻澳大利亚大使米罗什尼琴科对澳大利亚向乌克兰捐赠49辆艾布拉姆斯坦克表示欢迎。他表示，这笔捐赠将成为乌克兰胜利计划的一部分。
It's very timely, it's very substantial, and it's fit for purpose. It will be allocated to the infantry fighting.
这一捐赠时机非常合适，规模非常可观，且符合需求。这些坦克将被分配给乌克兰的机械化步兵作战旅。目前乌克兰的前线绵延超过1000公里，实际上相当于从阿德莱德到悉尼的距离。坦克是乌克兰陆地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次捐赠，澳大利亚正在为我们实现和平做出贡献。 这些老旧的坦克自澳大利亚购买以来的20年中未曾投入过战斗，他们将被移交给乌克兰，并且没有关于使用俄境内目标的限制。至此，澳大利亚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总额已经达到13亿澳元，涵盖无人机、弹药和布什马斯特装甲车等装备。
美国首次部署 B-2 隐形轰炸机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五角大楼表示，对于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运营的5处地下武器储存设施进行了精确打击。官员称，这些设施内存放的先进武器被用于袭击红海和亚丁湾的船只。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正在进行损害评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有平民伤亡。
韩国一家法院裁定首尔前警察局长及另外两名警官在处理2022年万圣节踩踏事件中并未玩忽职守，该事件导致159人死亡。金光浩是因这场悲剧被起诉的最高级别官员，检方曾要求判处他5年监禁。调查显示，警方和地方官员未能为超过10万人的人群制定有效的控制措施。悲痛的家属及其支持者对这一裁决表示不满，呼吁追究高级官员的责任。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最新出炉的就业数据揭示，澳大利亚失业率稳稳地保持在 4.1%， 这一数字还要略低于经济学家此前预测的 4.2%。 经济体系内新增了61400多个工作岗位，其中全职岗位占据了约51000个。国库部长查莫斯透露，自工党执政以来，已为社会创造了超过100万个就业机会，且全职岗位占多数。然而，自由党参议员卡什却指出，尽管就业岗位在增长，但澳大利亚民众仍面临困境。
And all the government does is pat themselves on the back and tell Australians how good they've got it. But when you look behind those figures,
政府只是自我陶醉，向澳大利亚人炫耀他们的成就，但深入剖析这些数据后，不难发现一些令人忧虑的趋势。公共部门的就业增长正超越私营部门，这反映出阿尔巴尼斯政府在创造公共岗位方面颇有成就，但在激励私营部门创造就业上却显得力不从心。
新南威尔士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进一步加强了 LGBTQ+ 社群的权利和保护。该法案于昨天深夜获得通过，在此之前立法经过修改已获得工党的支持。这项平等法案允许跨性别者在不进行侵入性手术的情况下更改出生证明上的性别。该法案使新南威尔士州与其他州保持一致，出生证明上将增加非二元性别的选项。
副总理马尔斯明确表示，联邦政府不打算重启生育奖励金政策，以应对澳大利亚持续下滑的生育率。目前全澳的总生育率已跌至17年来的低谷，每名女性平均生育 1.5 个孩子。2023年澳大利亚的新生儿注册数量不足 28.7 万人，创下了自2006年以来的新低。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统计，近30年来，女性一生中的平均生育数量一直在逐渐下降，同时母亲的年龄中位数也攀升至 31.9 岁。马尔斯在接受7号频道采访时坦言，政府对出生率的下降感到担忧，但目前并未考虑重新推出生育奖励金等激励措施。
It's not something that we've been discussing. I mean, I'm interested, obviously, in those figures. What we are focused on is
我们并未就此事进行过讨论。当然，我对这些数据十分关注。我们的重点是如何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总理和整个政府都高度重视儿童保育服务的可负担性，这对于提高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能力至关重要。 生育奖励金是霍华德政府时期推出的一项政策，为2004年7月以后出生的新生儿父母提供3000澳元的一次性补贴，但该政策已于2014年被废除。
卫生官员表示，偏远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和残障人士住宿不足，正在将残障人士置于危险之中。一项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参与者，由于缺乏适当支持或是仍在等待评估结果，不得不在医院中停留更长时间。新南威尔士州西部地方卫生区负责人斯皮塔尔表示，留在医院会让本已脆弱的人群面临更大的感染风险。
The overall trends for NDIS participants to remain in New South Wales hospitals beyond the period that is required for their health-related care.
新南威尔士州医院中 NDIS 参与者停留时间超过健康护理所需期限的总体趋势仍然在上升。目前的水平高于2022年至2023年的水平。事实上，截至到上周四，有294名 NDIS 参与者在没有临床需求的情况下，仍然在等待从新南威尔士州的医院中出院。
新艺集团 Star Entertainment 再次暂停交易。此前，监管机构同意将其悉尼赌场牌照的停牌期限延长至明年三月。这将为新任首席执行官麦肯提供机会，按照首轮贝尔调查后监管机构的要求采取改进措施。兴义集团因四项违反内部控制手册的行为被罚款1500万澳元，且将继续在政府监管下运营。首席专员克劳福德表示，尽管兴义集团已开始整改，但其能力和水平仍存在许多疑问。
If they're on the right pathway, obviously in March we'll be assessing how they're going. If they're not going any very well, we'll.
如果他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将在三月份评估他们的进展。如果进展不理想，我们将采取当时认为适当的行动。如果有必要延长经理的任期几个月，如果这是正确的答案，我们会再次做出评估。
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揭露了澳大利亚存在的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这一问题在医疗服务、学校教育、工作场所以及警民互动等多个领域都有所体现。受访者反映，他们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所接受的医疗服务质量。同时，也有学生表示，在学校中因受到教师的歧视而感到不安全。为撰写该报告，研究人员对来自全澳各地1200多名遭受过种族歧视的人士进行了深入访谈。这份报告将为委员会正在制定的国家反种族主义框架提供重要参考。该框架预计将在下个月11月26日完成。种族歧视专员希瓦拉曼表示，这些第一手的叙述揭露了澳大利亚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严峻现实。这一问题往往跟与权威机构的交往密切相关，而这些机构的权力直接决定了人们能否获得机会、满足基本需求、享受服务以及获得公正待遇。他强调，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来制止这种边缘化现象。
一项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联合研究表明，深海热浪可能严重损害海洋栖息地，但这一现象可能被严重低估。这项发表在《自然科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80%的100米以下海洋热浪与海面事件无关。研究人员使用了来自全球海洋的超过200万个海洋温度剖面的观测数据。以往关于海洋热浪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基于广泛可用的卫星海面温度观测的海面信号上。研究人员表示，深层水域温度独立上升的发现尤为令人担忧，因为这会影响许多生物的栖息地及其食物来源。
悉尼警方指控一名男子涉嫌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场足球比赛中行纳粹礼。这名36岁的男子被指控今年4月在悉尼摩尔公园向一群人行纳粹礼。据悉，该手势是在悉尼 FC 队与悉尼 Wanderers 队的足球比赛期间做出的。 该男子已经获准有条件保释，并将于11月出庭受审。
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原住民邓古迪国家，为期3天的集会将关注臭名昭著的金切拉男童之家投入使用100周年。昨天，来自悉尼的幸存者及其后代乘火车从中央车站出发，前往这座曾经的机构。这所收容所由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运营超过50年，专门收容被强行从家庭中带走的原住民男童。对于幸存者、他们的家人和社区来说，这个地方具有深远的意义。鲍比扬是返回金切拉的幸存者之一，他说自己百感交集。
Feeling happy, sad. I go back to that place. I still think of memories of it.
回到那个地方，我既高兴又悲伤。我仍然记得我们经历过的一切。当你走过大门时，那并不是一个幸福的家，虽然它看起来像是，但实际上是一个充满悲伤的家。所以，当我回到那里时，那些悲伤的记忆会再次涌现。
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澳大利亚东部下令时早上的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70美元、4.770人民币、5.206港币以及21.519新台币。
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今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墨尔本有雨，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25度，布里斯班多云见晴，最高温度29度，堪培拉有雨，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22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20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时有阵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有雨，最高温度18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